好，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牟
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这是第三次稍微隔了久一点哈，过了一个年，就接着上次所说的哈，那可能有点印象模糊了，哎，就过了年就得过了，就当它过了哈。我们最主要现在是谈到如何发菩提心，如何发菩提心。那这个当然现在我们讲到是这个属于上士道，那前头的一路这样走过来哈，那前后哎，我们大概会再花点时间，我们希望在七月之前啊，我们能把上士道也告一段落。那八月我们不是停嘛，啊，停九月开始我们就讲止观，啊，止观就是一般过去日常法师讲广论的时候，止观并没有谈，那因为他谈会比较，他涉及的面比较多，那不过我们预估暂估是这个时间哈，啊，那希望能到这个步骤。本来想说明年的年底能结束会是有点困难，哎，后头的论述会比较复杂一点，不过大家就是哎尽力的啊，当作一种熏修了啊，哎，个人随个人的，就好像说植物种到土地里面你能吸收多少养分就随个人，那有些东西是此时因缘未成熟，以后因缘成熟，所以我们也不厌其烦的，那尽可能说，当然这里面也牵扯到我个人的智慧的问题啊，不过就是也一片诚心啊，希望因为这个我从我们一开始听略论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触啊，哎，我们过去在哎以前在学啊，哎，也听了很多佛法，也没受用很多，可是当佛法慢慢兴的时候，大家好像也听得越多，多的时候好像还是慢慢有一种什么特别感觉，就是当我们看到略论广论的叙述的时候，尤其我就讲过为什么选择略论，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这昂望南极堪布啊，他们站在藏传的这种修行理念里面啊，提供他们用什么心情来修行，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叙述里面充满的想要把所闻的法拿来实践的心情，这种味道很浓，而这个味道确实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很多地方弘扬佛法讲经讲论大经大论，就是一直缺少一个将这些所学所讲的要把导入一个实际修行的这一份心，好像就是淡啊，我们内容多，但是就是好像懂得很多理论名相，但很少去拿来跟现实想要去搭着来看，来思维，那这个略论里面有这种味道。那现在说我们现在一路下来，我们会发觉就是说，当然这个也不能说等过去的不是好，也许是就算那时候我们听的某些法你也不一定受用，你也可能是因为你也在佛门当中，你存着这一份道心修行，到这时候听到这个法也是刚刚好了，早听晚听都不一定好，就是这时候听好，那 话虽如此，总是觉得说，假如我们在学佛的一开始就有一个对佛法以站在一个想实际实践的心的这样的引导啊，虽然它不能涵盖所有的法，有些人认为把广论略论看完了也就其他的就可以神神了，这是错的，它只是一个纲领，但总是有一个纲领对我们修学的整个一开始的知见建立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零零碎碎零零碎碎如何将所见的观念成能一个 你能拿出来实践的这一份修行的正见上的一个指导，我们发觉零零碎碎零零碎碎。好，昨天我跟一个法师在谈，他说他也出家了几十年了，他说我们在常住住了二十几年，后来出来啊、也做一些弘法工作。我们以前在常住，我们听什么法？那听也连听法机会都很少。那早期台湾，我想是大概也就是二十几年，大概我那时候出家，那时候才开始佛教一直往上走了。那在这之前，其实要闻法要修行。不容易呢，要靠自己呀、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法师啊，现在还愿意这样修行，那真的是不容易啊。以前是等于是努力付出啊，也没有想到能得到什么，能偶尔闻个法都很难得了。那现在这样继续这样修行下去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啊。他说哪有什么法好闻啊？广播的也少，更不要讲说电视弘法。所以我们这时代有这样的因缘啊，哎，我们就说不管我们现在能受用多少，我们就尽一份心，把我感觉到的这经典所提这个论里面所谈到的，等于是让后来的假如有机会还能听到，就是说哎，他至少提供这个参考，而这个参考是他经过几年以后发觉不足的地方啊，所以我一直讲说我不能不一定给正面的路，但我可以至少讲说以前我好像缺少这个思维，那你现在不妨从这边思考看看。好，那这个所以是整个学习啊变成是也不是说听完就完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经过听了很多，可是好像我们的整个对佛法对世间法的抉择好像还是有点偏世间法。我讲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能不能时时刻刻以佛法来抉择这个世间法，这个好像这种习惯还不是很强，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轮回的因缘还是很强的，也就是说我们对整个法的安住的力量啊，还是必须要反复的不断的熏习意念它。好，那我们之前谈到的是发菩提心，因为这是上士道，那这个上士道谈到这里要谈到大圣不共法的地方啊。那其实从菩提道，从这个菩提道自利略论，从一开始就是菩提道啊，从一开始也都谈到了，只是说现在正，所以我们虽然前面讲下士道讲中士道，这整本书从一开始就是讲菩提道，就是大圣道，只是这个大圣道不再是一个架空的大圣道，必须含着有下士道的内涵、中士道的内涵，可是从一开始就叫菩提道。那现在把这个基础走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正说菩提大圣道。好，那大圣道的最大的差别简单来讲就是应该来讲是有三个啦，现在那如果依现在的文来讲，菩提心，因为菩提心这是一个愿心，乃是一个行的心，愿我愿意成菩提，再过来我要实践这个菩提心到完成，愿跟行。好，那这里面愿跟行里面隐藏的什么？隐藏的大悲。那光大悲光悲心还不一定彻底，还要什么更彻底的空性见，空性的知见，所以这是整个大圣里面不能缺的，就是我们经常已经是经常能讲的，就是吧，啊，以菩提心相应，以大悲为上首， 以无所得为方便，这是大乘法不能缺的整个三个内涵，三个内涵。好，所以当然在某些经论某些地方会太强调说以菩提心为重，其实菩提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大悲，就是我们现在谈的。你看到我们现在一路要谈这个悲心到菩提心是一条路，一条路。现在我先把我们之前已经稍微提过了，在这时候再给大家提醒一下。你看我们从七种法，要从知道母亲知母，然后到最后发菩提心。你看菩提心是跟悲心是关在一块，那为什么要知道母？因为要生悲。好，当我知道要报恩，要发悲心，要利益众生的时候，再过来要实质的功夫是什么？那当然就是我空跟法空的这种真实无所得智慧，所以它是不能分开的。那有些经论在某地方特有偏重，那是就某一个法，有时候讲说有些地方说大小乘之分唯有大悲，这是错的。可是为什么这时候在这个角度里面特别赞叹大悲？因为以显声闻人的悲的不足，而以显大乘悲的特胜。在这一点上，我以前也跟大家提过，很多经论里面谈到六度，在谈到布施度的时候就赞叹布施度。好，没有布施的话就会有哪些不行，什么法都很难修。那如果到最后讲禅定度的，没有禅定的话很多东西不能修，就是这样的讲法。好，就是都会独赞叹，但那是应这个因缘而说。所以如果独赞叹大悲，独赞叹菩提心，乃至那个有的人到最后认为其实智慧一样，大家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智慧一样。可是我没有看到，我实际上从所有的，我们不是所有，我以我们所看到的，其实菩萨的智慧是不一样啊，菩萨的智慧不一样。哎哎，前天刚在台北把那个阿含经选读讲完。那后头我就讲了一个，其中有一项就是阿罗汉跟佛不一样。那佛有十八不共法，这连阿含经都提到了，杂阿含经都提到了，连乃至声闻的论也都提到了，十八不共法不是声闻能得的。那谁得？佛得。佛靠什么修行来得？靠菩萨行的。那十八不共法共只是悲心吗？不是，很深很深的智慧是声闻人所没有的，所以他绝对不是光只是以用悲心来跟大小做区分，他还隐含了什么甚深智慧。否则的话阿罗汉成阿罗汉应该也有十八不共法，那阿罗汉都已经入涅槃了，阿罗汉怎么再修？能不能再修？如果照阿罗汉的认知，他就不受后有，那他怎么再修？他没机会再修。所以从阿罗汉以后要到成佛这条路，声闻法没办法交代。我们没有看到说阿罗汉晚了以后还要修，因为他讲叫做无学，阿罗汉以下叫有学，阿罗汉叫无学，所以他圆满了。可是圆满不受后有，下一步怎么修也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在大乘法当中后来一直在强调，虽然眼前我们都是穷人，但你如果急着想要把自己的饥渴给它解除掉，饥不择食，结果就选择一条路，对你很快得到满足，但你要成为一个大富大贵的因缘就不见了。为什么？你走这一条路，对，你可以断你生食，但你要就近圆满佛道，机会没了。所以说为什么一开始就算我们现在的功德都没有比声闻人的功德大，我们的烦烦恼恼还是一大堆，但他还是要你选择对， 这就是他不但他这里面啊隐藏的我们，其实他显示的是佛法的究，连阿含经都显示佛的究竟圆满跟阿罗汉不一样。既然不一样，从一开始选择的话，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佛道，就是菩提道。所以我那次讲课也特别显讲什么道理，阿含经是什么？主对机是声闻人，但阿含的真精神是佛道，也唯有以佛的智慧乃至以菩萨的智慧在佛的智慧才能真正体会阿含。所以虽然主对机是声闻，可是真智慧是佛说的，是佛道。那所以说有人就把这个定在这个地方，不是真正能开显他的根本佛法，还是大乘道。是在这个圆满的佛法当中，声闻人取其核心部分，所谓核心就是共通部分啊，也不叫核，就共通部分，其他应该圆满的地方他还未圆满。所以我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讲说大乘不共法是要抉择跟声闻的不共，其实大乘不共法才是佛法的圆满全体，是声闻取其，我们讲共法是就大小来谈相通之处叫共，其实不是说声闻法是核心，那大乘法在看人修，不是，大乘法才是佛法的真实核心，是声闻人取其一块来修，这样要这样回头来。因为什么？阿含经本身的智慧是佛的智慧说出来的，真实的智慧必须就像有佛陀的这种十八不共法才能说出来，这样前后才一致的啊。这个，所以我们要这样的认知。那这个认知之前讲过，菩萨道这一条路很长，假如一开始对菩萨道这一个功德意义不能深切升起欢喜心和真实的认定的话，你这条路会走偏，走不长远、啊、要菩萨道要走得长远很难、啊、我们不要讲说菩萨道出离道出世间道能走下去都难的了，走下去走没多久，大概绝大部分大部分都走到世间法去了，也不用埋怨。有时候我们会很感情用事，然后佛法如何，不过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的，这是正常的。从世间法要走出离的，大概绝大部分走到一半都回到世间法去，就种个得度因缘而已啊。那从一出世间法这一块当中走到最后能走到菩提道的，走到菩萨道的，大概也就剩下一点点而已了。所以你看一个世间说佛也不过出了一个佛嘛，那如果那么容易的话大家抢着出，对不对？也没有，你看释迦牟尼佛完了又弥勒佛要等多久，也就这中间里面能真正成佛就是弥勒，而且已经定好了、哦、那弥勒佛下一个那个我们就大家猜拳了，因为不知道等哪时候了，不过还好，虽然还很久但也不久，总算已经也站上位置了。我们在座的，哎，大概如果没那个因缘，不会坐在这里，因为听已经够闷了，还要大圣道已经很够沉重，还要听你讲不大好的，还在闷的，那什么本来跟我讲明年底，现在又多半年，你也不要一直这样玩我们吧。你们早点结束比较好，你要一直拖我多少青春一直听你讲，我想要换个口味的呢，哎，泡面吃那么久也不行啊。嗯，好，不过就是哎，像这样的一个情形要认得很清楚了，好，对一个菩萨道的认得很清楚。所以说今天我刚好也这个机会谈一下，因为最近刚好利用这个空档哈，你们过年，我也不一定完全能过年的哈。我刚好也把《瑜伽菩萨戒》讲完。我觉得讲这一堂课对我本身帮助很大。 我每次在弹这课我就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以前我是很不怕死的，刚出家的时候，哦，什么都敢做啊，为什么？菩萨啊。然后慢慢修就碰到铁板了，就开始丢脸了，啊，也老也说到最后就会化解，就是我比较开始悟，因为悟死了，所以对无常苦的重视也重了。那重了以后化解，也比较拨一点多点时间去照顾自己的未来。那尤其是对菩萨的观法，在智慧这一部分多留意，但有点对于广行这一部分有点忽略。为什么？大概是因为铁板踢多了。这个铁板不是我们现实碰到什么障碍，也不一定要用这样想，而是在自己在实践过程当中所自观自我观察的啊。可是现在刚好我觉得因缘，我觉得我还有点福报，那这个福报也来自于我的发心，我觉得啊，这个自赞一下没关系。当我在讲宝积经的时候，当我发心我要开始来谈菩萨戒的时候，我发现属于菩萨的广行的部分啊，也开始再恢复过来。那我觉得站在菩萨这个心如何再重新更强的把它燃烧起来的时候，跟之前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经过比较一点比较现实的那一段，所以这个菩萨道我觉得可以再把原来的热情燃烧出来，但不一定要像以前那样的幼稚。所以我在讲菩萨戒的时候，我在讲说我们现在为什么，我刚才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因为我认定你们就是菩萨，而实际上你们必须要这么认定。当因为很多都受菩萨戒，实际上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受菩萨戒，变成也都在诵戒啊。可是我们好像不是真的把自己当菩萨要来行它，这个后头就会提到了。不是你现在就是菩萨，而且你对这个作为一个菩萨的这一个身份啊，你是极为欢喜、尊重的、肯定的。啊，因为你肯定，所以你就把菩萨戒当做戒在修。我们现在是菩萨戒当来诵，那很少说愿意修。我们会重视声闻戒，对不对？现在台湾的主流戒法是声闻戒，菩萨戒很少人在积极想要把它落实下来。近代来讲，就太虚大师最直接，他说他行在菩萨戒，依学菩萨戒，他直接讲出他要行这个菩萨戒。他说他比丘不是的，但你称我菩萨。现在想起来，这菩萨不是一个拱告，而是一种对自己所修的菩萨法的一个确认。所以你今天要把菩萨戒当做真的你要行的一个具体行，所以你要了解，而且你欢喜。那这个菩萨戒当中你要行的时候，你因为我们还愚痴啊，我们很多的烦恼还重啊，那我们要行菩萨戒的时候会不会颠倒？会啊。会不会做错？一定会。你不要怀疑，你一定会做错。但我敢错，因为我敢改。那就算我在这当中跑到恶道去，因为我的善法不强，可是我至少有一个原点，就是我不舍活道，一定要成佛。这个过程当中，依你这个很单纯、幼稚乃至无知，还有烦恼的，然后造很多业渡人，结果渡了一大票一大票，其实是害了一大票的意思。因为你不知道，只是那份热忱。可是那一份向活道的心、菩提心不退的话，就算你到三恶道连绕了老半天，都比不换过世的强。这也不是我说，这经典说的，无间人尚可成佛，堕到无间地狱的尚可成佛。所以你必须要信得过你这个法，你敢去做。所以在菩萨戒里面有不世间人比较强调不作为啊，恶法不做。可是菩萨法还有什么？律离戒以外，离之外还有什么？饶益有情，摄善法戒。这个就是 该做不做的不作为过失也讲出来，不作为哦，你不能说你该骂的没骂错呢，因为我这样好啊，以后就好骂一点了啊，这个该责罚他不责罚他是错的哦，啊，该制止他该制止他没制止他是错的，那像我们讲啊，那不要了，不是这样的，菩萨戒不是如此的，菩萨戒是不忍心他堕落的正心啊，像我们要讲说人家请你去应供、啊、不好意思不去犯，哎呦他早知道我就常去了，对不对？那这种说他令他供就菩萨戒这么好修，原来应供是那么方便的，而且不去犯戒哦，所以拜托你都请我去，因为免得我犯戒，犯戒哪有这种事情，人家是怕他没有福报，你我这，因为我这样讲到这里，我必须要让大家对大圣菩萨到了这一份欢喜心要升起来，或者都后头讲变成讲文字，菩萨的心很细腻啊，细腻到说哇好康啊你有，就是说人家请你去应供你不去换戒，哇这种戒法有这样的吗？有，为什么？不是他要应供，而是怎么样，这个人可能就因你这个供才得，因供养才得福的，而你竟然把他的福挡掉，你贪不贪是你的事，他修福你让他有福报是你该做的、啊、菩萨应该成就对方的福报，那像我们来讲就是少事少业最好不要，那我们自己就很清净，可是在菩萨来讲众生可以因你得利益，你怎么不让他因你得利益，你怎么狠心让他没得利益，当然如果要利用这个戒自己要颠倒那是你的事啊，啊，这不要怪戒吧，这是怪你自己，你要堕落那也是你的事，可是至少这种戒的精神是这般的务实啊，是这般的务实，是他在乎的说你不要为了只维护你狭隘的清净而不顾众生的福报因缘，你看他是积极成就善法，积极饶益有情，可以你看到那个菩萨的那种，老实讲像我们现在如果能少吃是还得好呢，因为现在都是不是不够吃，是吃太多，我想我们大概也到贪吃人都不多，那为什么你愿意做这个，因为你要令众生有福报因缘，我们从这个道理来讲，菩萨戒里面所谈的很多道理啊，我们很少积极的去正视它，积极的面对它，那当然这里面要，因为大家如果没听到，我们另外怕打产生误会，就是说大家以为哦就很积极积极，不是，菩萨戒有一个重要的内涵，还有就一个叫律仪戒，而这个律仪戒在原则上就公身文部分，也就应该持的还是照持，你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作为，为什么开出来去做这些事情是为利益众生，你千万不能用烦恼去解释它，只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因为什么菩萨道所修的福德跟智慧很广大，光从戒法的解释就广大，精神就不一样啊，愿意自己堕地狱也不让他堕地狱，真的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样呢，我们现在讲有时候就拿自己拿当作造恶的借口，不是，你看哦，因为这个在讲这个有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当我们假如在某些利害关系上连舍都不能舍，而且处处计较的时候，你在跟我拿那一条戒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了不让你入地狱所以我就把你杀了，你这句话一定是欺狂的，为什么连这个东西你都不甘舍去，你有没有想到你讲这句话是真的会到地狱，要以真的会到地狱的心情要取代，就是说 我现在到地狱，你把我割身体都可以，我都还愿意为你到地狱。你不能想要讲这句话是空头支票，现实生活连小地方都不能割舍，然后再讲说我愿意为众生到地狱，这是欺狂心。如果你真有一份心说我为众生入地狱而做这个事情，它叫无犯，可是是真的心哦。那有没有真的心，就从你这生活当中你能不能为一点小事情把它换过来？如果不行，你讲的，你找这个理由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这里面要抉择你怎么发心。那我现在要谈的是什么？菩萨界的这份积极精神，那后头我们会再提到。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更符合了佛法在世间的全体价值，这在声闻法所没有。那为什么他能这样把众生的利害得失当做自己的需要，当做自己的问题？菩提心，他看得到，他愿意做，所以他的广大福德一切修行的功德会出来，因为从因地所做的就开始就不同了，所思维的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有这个因缘，假如不管以后你修的怎么样，假如你在这样的一个菩萨的精神、菩提道的这种精神升起一分的欢喜赞叹，我相信一定是宿世的因缘啊。因为我们大家好像觉得大家都在发菩提心，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老实讲就一般众生来讲，要发到这种心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一定是有宿世因缘啊。所以这一点啊，在这里啊跟大家提啊，一开始好好确认你这一条路啊，即便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做得不圆满，但你的功德从来也没人可以夺去的啊。在这个菩萨道这一条路里面，不断的付出的同时，其实也纷纷自得了啊，那是这样。然后我们上次讲到630页啊，那因为他有提到我们因为要利益众生，发觉唯有成佛，成佛才能彻底圆满的自利利他，所以目标很明确的先确立下来。所以大家不要以成罗汉为目标，而是以成佛。那既然成佛的因缘是从哪里来，一开始就认清楚。假定弄风啊，你很快就得到身心苦痛的安息，可是在看到菩萨的功德，哎，我也要，对不起，没你的份。唯有佛才能再让你回小向大，这个因缘不容易。佛也曾向大家学佛，可是世间人才多少人在学佛？那这种心，这种心能分别的心都起不了学佛心，如果心起极灭的状态底下，要再启发出来很难，回小向大不是那么容易。虽然说出这个可能，但很多经典是说没了，不可能了。这个回魔结晶这么说，其他经典说，直到最后是不是能回小向大？阿罗汉依他自己所修然后产生的偏空的境界产生以后，他不让自己在以这种众生界当中利益众生啊，他产生的对立，所以他的利益众生六度行的机会没了。可是有没有彻底没了？是依他内心所执才叫没，本执法有没有被断？不可能断，所以佛终究还是可以让声闻人回小向大，但不容易。好，我们现在来看啊，这个现在再过来就要谈正修之次第哈。那这个在这个科判里面有啊，现在有没有有些后来的人，他不一定有这个列论的科判哈。假如有人需要啊，看这个应该有的没有，可是这个因为我们如果一直看下来，有时候不知道我们现在讲到哪里。如果有一个整个科判表哈，包括我们现在的页码， 你会知道我们现在讲的位置在哪里，会知道我们现在讲的位置在哪里啊。所以说，如果有那个谁啊，可以准备一下给他们啊。那我们看632页，631页只是一个是顺着前的。那632页，我们现在来看啊。与有情修平等心，如前下中士所说前导等次第，于此亦当取而修之。其中若不先断除对于一类有情起贪，即对一类有情起嗔之分类，而修平等心者，则任谁升起慈悲，仍有类别。若源于无类，则不能升起，故当先修平等舍心也。你看整个法是见之上，我们现在要修平等心，你看，所以说这个道理啊，假如我们这样谈过，因为大概大家也看懂，可是注意我们要回头去看我们之前所说的什么道理。你今天要修平等心，你要利众生，你一对亲爱的众生会不会起贪心？会。一对你跟你有怨的，你会不会起嗔心？会。为什么？你是用你现在的众生凡夫的众生见来看这个世间，而且你是从这一个时代这个现前法去看众生。你有没有看什么？你有没有看三世？你有没有看业报？你有没有看众生轮回的现象？而这个众生轮回的道理在之前讲过了，乃至我们后头我们先讲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要知母要报恩的时候，要报恩报什么恩，这个恩的内涵就不一样了。所有的有形物质的供养是不是报恩？报恩的一分。那真报恩是什么？因为你知道众生轮回苦，而众生轮回苦的观念在哪里？在之前说了。所以对众生无常苦的观念不清楚，后头要报恩的这个报恩法你就不容易生出来，因为你不知道众生根本无明在哪里啊，你不知道众生的根本苦在哪里啊，你只会寻求表面上的满他的愿，而不知道彻底的让他离苦得乐。而这个所谓的众生苦是从来中世到底的、啊、无常苦的说明啊，对，那我们看到所有众生跟我们的关系必须从三世因果来看呢、啊，而这个就是之前谈的，这个观念没有的话，你现在要谈这些你也难啊。平等平等，如何平等起来？像我们很多历代啊，古今中外很多的大德要讲啊，包括以前的孙中山先生也讲。平等博爱，对不对？怎么个平等？怎么个平等？这个平等法，你如果没有找到一个更根源的东西来解释这个平等，你的平等根本不法彻底。那必须要从哪里看？从业报的缘起当中，从三世因果当中，才能看到众生平等。而只要看眼前这一生来论平等，论不出来了。分不出来，你无法解释这个生罗万象的差别，这种不平等现象啊，你无法解释、啊、所以为什么说假如我没有一个之前佛法的观念做基础，后头的大圣道变成架空掉了。你想要升起平等心你也升不来、啊、因为你连三世不要讲说法性空的这个平等、啊、因为法性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空完了以后又不观念的建立很困难，然后实际在用的时候又困难。其实不要讲到法性空，讲三世轮回的观念，你就能慢慢升起平等。我之前不是也举过例子吗？当我们看到怨的时候，人家对我们有仇的时候，我们会什么？想报复嘛，对不对？起嗔想对立嘛。可是不晓得说，其实今生你虽然名为受害者，上辈子是加害者，而且是人家还报你还没还完呢，后头躲摊还在等着你呢。 你如果想到这一点，你想起身都难，你只知道赶快溜。即便现在你是受害哦，你也知道赶快溜。为什么？因为后面的还没还完啊！我上辈子亏他100万，现在他跟我拿回30，后头70还等着，而且很快就来。你到最后一定想说，你要本来跟他报复，我看你要趁夜就溜走了。为什么？我没那个70。你当不看到前世的时候，你当然会认为你30是被他占去的。可是你看到前世的时候，你要知道70还没还。你想，你对那个可恨之人还能恨得下去吗？恨不下去。有必要要不要讲空性道理？都还不需要呢，只要讲上辈子就好了，是不是如此？而这个观念在之前就来，这个观念之前就来啊。所以他说，如下中士时所说的前导等次第啊，亦于此啊，亦当取而修之。这个观念啊，所以说为什么我在一开始研究准备直接谈止观化解不对啊？那这样就割掉了，还是从头吧？哎，还是从头讲啊，因为这个法会支撑着下一个法，这个法支撑着下一个法。那唯有我慢慢这种观念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当谈到下头的法的话，我们化解啊。其来有志啊，有个基础啊，有一个踏脚处啊，是不是？好，啊，那他这里讲说，其中若不先断除对于一类友情起贪，或是对一类友情起嗔，就是你对某些东西、某些众生起贪起嗔，这时候你要修平等心啊，啊，随你升起慈悲啊，都仍有类别，类别是什么？你有分别心。啊，所以我们现在谈菩萨道哪那么好修啊？我们有时候在行菩萨道，也不过是在呈现自己的妄想而已呢。我们讲菩萨道，变成带着几分有菩萨道的精神，可是多分是什么？众生的情见，就讲了众生缘持，执着有众生，然后用分别心去对待。所以你即便再怎么做怎么做，也不过是人天的广大福报。广大福报，你会觉得说，你如果哪天当好当一个转轮圣王，你当了一个国王，你大富大贵，你是下一辈子的比尔盖茨，伟不伟大？好伟大！80岁，收起来，没了，算一算吃的面跟饭，跟你也没差多少。不然我们去跟他比，哦，他是世间最有钱的，我们普普通通的，可能连算他这一辈子所睡的床和吃的用的喝的水，跟你其实也没差多少，感觉不同哎，啊，是不是感觉不同哎？可是对他来讲是叫福报。可是对修行人来讲，这个福报给你用好了，大富大贵100岁好了，没了就没了，这叫福报吗？你有办法，你有1000亿就一块一块把它用完，他只能一块一块在账号里面加零加零加零，他的所有的福报就是很多个鸭蛋，不是吗？很多鸭蛋，但不一定用得到，用得到的那个是真福报，其他的是鸭蛋很多。我现在已经累积好多鸭蛋，零零零零零，前面放个一个油条，就这样而已。其他的好像没感觉，好像得很多，其实跟你差别不大呢。如果你用务实的态度来看，其实你跟他其实真正差不大呢。你要么很穷的时候，你会感觉差很大；如果你像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人，其实跟他差不大呢。他可以吃他西餐的非常好，我们可以吃台台南大米，你吃不呢？他去哪里？他到美国吃台南担子面，他吃不到。可是如果你很喜欢台南担子面，而不喜欢西餐的时候，那个幸福感是延伸过他的，哦，那就是世间人的差别。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这个 状况啊，对众生的这种情形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我们会行很多的慈悲，看似慈悲，可是假如没有清净的话，你会得很大的福报，但未必是你的菩提道的正面资粮。也就是说，你是以什么正下士之心行慈悲法，但这个只能是你人天福报，而不是用菩提心修共下士法、共中士法，成为菩提道之粮，就差这里。所以你必须要有前面的因缘啊，你必须要前面的对业报的种种观察，你才能开始修平等心。如果你没有修平等心，你修慈悲，人有类别啊，你还是有期望想分别的，你还是有计较的 啊。我们亲亲而人民，人民啊，哎呦，也可以的。不过算来算去，碰到关键处还是有区别的，是不是？若缘于无类，无类就是跟你无关系的，没有特别因缘的，则不能升起，不能升起任何一个慈跟悲的想法。为什么？没关系，没有关系。所以你看不到，你建立，你无法看到这个没关系的，可是其实跟你有关系。你看不到你跟他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关系，所以你这个慈悲心生不来。啊，故当先修平等舍心啊。那我们看，此中富有诸有情啊啊，富有愿诸有情修无贪嗔等烦恼之想，即至于有情远离爱正心平等之二种，此取后者。就是说，修这个平等心的话，有两类，一个是希望众生啊离贪嗔之对立。以平等心，就是你修舍也利众生，无正爱之心，也以舍相应。就是说，你修这个法是希望众生这样，而现在修这个法，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希望我在修这个法，希望我自己远离对众生的爱正之心。一个是祈愿哈，祈祷希望众生没有爱正之心。而另外一种就是希望我远离爱憎之心，在这个地方是偏后的，就是说我修这个舍是要远离爱憎之心。好，这中间啊，在陈词论有关于舍的说明啊，因为这个说法我们讲到这里，它有点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之前在122页的时候有提到那个修一的修皈依的时候啊，有修四无量心，那上传这个在略论里面所谈的四无量心还是从舍开始。好，这之前我们稍微提过。那可是我们一般在修四无量心经常是慈悲喜舍，是不是？可是他们是从舍开始。那当然这个有理由也都可以接受，不过我们为什么要修，为什么我们一般的经典啊论点它比较偏重讲慈悲喜舍，那我就在这时候再提醒一次啊，再跟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差别。那可是这个地方讲说慈悲，可是他我们在讲这个发菩提心上有没有想到喜？没有讲到喜，是讲舍慈悲，也就是说他不完全是一个修四无量心的，他是最主要是要引发你的慈悲心，引发你的慈悲心，偏重于以引发慈悲心引导你的菩提心。虽然这两种你可以相关联，但这里是偏重比较引发你的菩提心的。所以他讲舍慈悲有没有讲喜？没有讲喜。那我们来讲说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啊，因为他这个法本身，他智者大师在谈这个时候其实也参考了很多的经论，所以这不是他个人看法，这是经论啊，我引出来啊，那也许就可以从这里去得到一个我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因为法既然已经碰到了，我们就把它抉择一下，让大家有个参考啊。他说行者从喜定出，因为他在讲舍的时候，他说行者从 入慈悲喜，四无量心是修禅定的，是降伏嗔恨心的，启发慈悲心的。在阿含里面谈四无量心，最主要是对治烦恼比较多，不像我们修四无量心，在大乘法里讲到的是一个具体想要落实到民众生，众生间到世间里面去要度化众生，这种心情少。修四无量心比较偏重什么？启发慈悲，断除嗔恨，比较功能比较放在这里。可是大乘的四无量心的修法是准备起大悲的作为，要利益众生的，这个性格上是比较不一样的。好，那因为它是一个禅定，它是要降伏你的嗔恨，就是说行者从喜出定，喜定出啊，心自思念啊，心自己思念，从此与众生的悲欲拔苦毒啊，拔苦啊，就是说，自己思考，我的慈悲是为了给众生的，悲是要拔众生苦，喜的话呢，令众生欢喜，啊，而既我能利益，不忘恶事，即非圣行了。就是说，我如果在利益众生的同时，既还有什么？爱恨之分，能所之分，这不是究竟，因为这还在挂碍的。所以他在讲说，你还有这爱跟憎恨的这种想法，或者你还有给乐拔苦的这些，总是还在苦乐念头当中。所以他说，不忘二事啊，即非圣行啊，不是很殊圣行。一心发愿，就是说，所以修四无量心，经常是要入定之前发愿，愿什么？愿一切众生皆得妙舍庄严，舍什么？舍苦乐，舍苦乐二边，不着苦乐爱憎，啊，是这样的。愿你就入要度入定前，入定前就是发一心发愿，愿在定中观察到众生起这样的愿，这样的离苦得乐，来到最后得喜，到最后得舍。愿一切众生皆得妙舍庄严，令我悉见啊，令我在定中悉见众生皆如此。作事念仪即入禅定，用念清净心起取于亲人受不苦不乐之相，先取亲人不苦不乐相，就离苦乐边。之前是离苦得乐，现在是不苦不乐，以舍相应。这就是舍禅，这是舍禅，一心一愿之。所以你看啊，他这时候讲出什么？舍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有慈悲喜的这个前提底下来说舍。不过这个对治贪心，对，对治这种啊，你这样慈悲喜舍啊，这个一路一路下来啊，这对治我们的那个嗔恨心取。要起这个慈悲心，以这个为主要功能。那我们现在谈八菩提心呢，是一种愿跟行，但不是光只是简单的降伏自己的慈悲心，因为之前也有了，现在是要利用这个慈悲观啊，转成八菩提心，积极成为一个广大的愿心跟愿行。这个用这个为前提来要发动起来哈。所以这里他就讲说，始终有一个叫希望友情能无贪无嗔等烦恼之想，是希望对方。再一个就是我自己不要有。那我刚才念的那个是不是啊？希望众生以我定中看到他们不苦不乐吗？对，我希望他们不苦不乐。那这个地方分两个，其中最后一个下面那一个就讲说，希望我期待我不对众生起什么？执着离贪嗔，是我不是我看到众生离苦得乐相，乃至不苦不乐离贪嗔，是我离贪嗔，用这样的想法。他说此取后者啊，那这个我们在讲那个诚实录里面啊，他讲这个舍啊，我刚才也提到，然后我现在念给大家听啊。像这个我们最主要取这个意，如果大家有心啊，现在电脑检索很快啊，你如果花姐找不到，我念几句哦，我算我的中国语不大好哈， 只要有几句你听懂了，你就按那几句找西贝塔，一定跳得出来。所以我现在因为有这种电脑，所以我国语不标准我也蛮放心的，因为又不是念两三句两三字，两三字又不标准就抓不到了，我念一段嘛，只有四五个字让你听懂，你一打进去就跑出来，好的，所以没关系啊。我因为这从小养成的习惯一时改不了，我想大概到死都无法讲标准的国语了，这一点我大概也死心了，不过尽量讲标准一点，因为我们在台湾听的还蛮习惯的啊，别的地方听的就很怪了，嗯，所以我就讲说以前日本一个大使啊在联合国讲英文，讲完了之后，哎，他们日本话很像英文啊，因为他都还没听懂，他说很像英文，不是，他现在在讲英文，只是他的腔很日文，像我怕我说我中文讲了一半，对，你在讲哪里的话，我很像我们的北京话，好像我们的普通话，可是你在讲什么听不懂，因为我实在是改不了了，因为我真正讲国语是到大学，所以我非常本土的，哎，听我讲话就有点超莽像，哎，对，好，嗯，陈词论就讲说，问曰：何，哎，何所舍？故名舍。什么样何所要舍的才叫名舍啊？答曰：谁见冤怨亲，则慈心不等啊。你看到怨有怨之人。亲的人，则你的慈心就不平等，平等，你的慈悲心一定会对什么？对有亲的人呐、啊，对怨的，你的慈悲心生不来。好，于亲则重，于中不如，于怨转薄。你的慈心呐、啊，慈心对有跟你有亲的人呐、啊，亲属关系的人就重，对跟你无关的你就不如亲人，对有怨的人那更不要说，那根本就不容易生出来。悲喜一耳，就是说慈心如此，悲心悲无量，喜无量，也都一样啊。是故行者欲令心等，希望心平等，于亲舍亲，甚至于亲舍亲，于怨舍怨啊。然后于一切众生慈心平等，悲喜一耳，这时候对众生的慈悲喜都平等。为什么他修舍？他修舍，那舍什么？就是说于怨舍怨，于亲舍亲。哎，那以我们现在就越来越难理解了。啊，于怨舍怨，像我们现在都是行菩萨的，于怨舍怨，在道理虽然实质上这款不容易做到了啊，可是我们觉得道理上于怨舍怨，那于亲舍亲。这怎么修？怎么可以把亲舍？所以这也就是你必须要有前面下士道、中士道的观念，现在在谈这样甚深菩萨道，你才能接受。否则的话，亲怎么可以舍？你这样一问，我就好了。那我们停，暂停，我们回头去看谈下士道。为什么？你还是要从三士里面看到亲跟你的关系。这之前我们也稍微提过了。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